各位主内平安，今天是7月7号，对华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特殊啊？因为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帷幕。7月7日跟战争有关，今天我们正道的内容也跟战争有关，不过不是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属灵的战争。打仗，在双方打的白热化的时候，什么特别重要啊？时间。拿破仑当初兵败滑铁卢的原因之一，就是援军没有及时赶到。所以很多人觉得做事越快越好，今天的文化也是如此。咱们有很多这种文化的产物，方便面、快餐店，中国有高铁，连结婚都是。80、90后不少人闪婚、闪离，闪电般结婚、闪电般离婚。我们今天挂在口头上的话，常常是我忙啊，没时间。我们很难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所以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混乱、波折。不少人因此患病猝死，基督徒也不例外。前几天有位熟悉的基督徒被检查出了晚期癌症，现在住院治疗，他一直都拼命的工作。我们自己赶时间，也希望神能跟我们的节奏同步。我们希望神快快行动，我们不愿意等神，常常觉得神办事慢，拖延。圣经的教导是祷告、等待，到了我们这里常常变成了祷告、行动，或者祷告、抱怨。我们不能忍受神那边没有反应，特别是当我们处于急迫的情况之下，我的病让我这么痛苦，医生说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笔钱马上就要付，我的银行账户还是空的，我的签证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拿到合法身份。为了各种各样紧急的需要，我们祷告了，还在祷告，但神也不行动啊。神，你听见我的祷告了吗？神，你真的关心我吗？神，你到底存在吗？当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时，当我们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时，我们的信心就变得软弱，我们就会对神产生怀疑、抱怨。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迟来的帮助，经文主要围绕但以理书第10章。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但以理书第10章1到21节，经文打印在程序单的第4页上，欢迎大家在正道的过程当中参考。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神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坐在这里，在今天这个忙碌繁杂的世界上，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留心听你的言语，从你的选民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到你的作为，明白你的爱，体会你的忍耐、恩典、智慧。也求你进一步指教我们悔改顺服，不断仰望你的恩典。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但以理书第10章1节，波斯王居鲁士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但以理这个名字是希伯来语，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官，而伯提沙撒是他巴比伦的名字，意思是巴尔保护他的性命。这巴尔啊，是巴比伦的神明马杜克的称呼。但以理本来是犹大国的年轻人，主前605年犹大被巴比伦灭掉后，他被掳带到了巴比伦，因为他宁死 都要专心敬拜真神，神就保护他，赐给他智慧和能力，成为巴比伦位高权重的官员和政治家。同时大以理也是神的先知，忠心的传讲神的启示，比如神的审判，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死人在末日的复活。启示录里就有好些预言跟但以理书密切相关。我们今天讲的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就是跟这些末世的预言有关的。第十章一开始就指明了写作时间，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也就是主前536年，公元前536年，神给但以理显露了一个异象。什么是异象呢？就是神的启示。在圣经里，神常常通过梦境或是超自然的现象显示异象给他的仆人。这里说但以理从神那儿获得了异象，但没讲异象具体是什么情景，不过他知道这跟大征战有关。这个异象一定对但以理触动很大，让他很不安很悲哀，他希望神能够进一步启示他，让他更加明白异象的含义。他在悲哀中禁食祷告，远离舒适的生活21天。在中东那种干燥的天气，用油擦身体既干净又舒适，但是他为了向神表明自己追求神旨意的心意，这些都放弃了。当但以理在焦急盼望中度过了21天后，终于神差遣了一位天使来向他解释了异象。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都是关于这个异象的。十章是异象的引言，十一章是异象本身的解释，十二章是异象的结语，也是神对但以理的指教。这个异象很令人震惊，理解起来也有很多难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回去认真的读一读但以理书十章、十一章、十二章这三章，也欢迎来跟我一起探讨啊。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异象，我们要主要谈谈为什么神要但以理等待漫长的21天才回应了他的祷告呼求。是不是神不愿意听但以理祷告啊？不是。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这天使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神真的关心他的子民。诗篇40篇第一节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诗篇18篇第六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一读到这一句，我就常想到我以前在东部读完书毕了业没工作没钱，每天很多次跪在地上望着天，我向神祷告那种情形。我唯一相信的就是神在垂听我的祷告，他没有不管我。我们的敌人魔鬼用来攻击我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欺骗。圣经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总是企图让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他使用的战术之一就是告诉基督徒神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没兴趣，信耶稣得永生，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将来死了就能上天堂，你再长寿也就再能活几十年，既然将来的结果都已经决定了，神就不管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既然这样你还祷告有什么用呢？魔鬼常常把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想法，那一定要马上警醒，魔鬼在攻击我。不要顺着这个想法想下去，不要再受魔鬼的骚扰，马上读诗篇18篇第六节或者是40篇第一节。 有个洋人牧师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基督徒名叫 Bob， 他一祷告总是这么开头：耶稣啊，我是 Bob， 然后才进入正文。他每天都花时间跟神祷告，每次一张嘴就是耶稣啊，我是 Bob。 后来有一天他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不能说话了，不能再祷告了。他朦胧中看见有个穿白衣服的人就站在他的床前，对他说：宝宝啊，我是耶稣。后来他病好了，逢人就讲这故事，说耶稣每天都听他的祷告，因为耶稣跟他说话时的语气跟他向耶稣祷告时的语气一样。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神愿意听但以理的祷告。那么是不是神听了祷告没有行动啊？也不是。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一节，天使对但以理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十二节，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从但以理第一天开始进食祷告求问异象，神就已经开始行动了。神不但关心他的子民听他们的祷告，神还一直都关注我们。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会，我讲到神都在关注着我们。神不但一直都聆听我们的祷告，神还付诸行动，及时的回应我们的祷告。刚才诗篇我们再延展一下那两段，诗篇四十篇的一到二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诗篇十八篇六节九节十六到十七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神不但行动，而且立刻就会行动。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是但以理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但以理一祷告认罪，神马上就差遣天使迅速来帮助他，指教他。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但以理等了二十一天呢？十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大军的意思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刚才说从但以理第一天专心求问的时候，神就马上开始行动了，就差遣天使来指教他。很多基督教的学者认为这位天使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位天使加百列，英文叫 Gabriel， 所以好多洋人起名了叫 Gabriel， 就是天使加百列的名字。这位天使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也出现了，先跟祭司撒加利亚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就是将来的施洗约翰，又跟玛利亚说他要童女怀孕生基督耶稣。但是天使见但以理迟到了，为什么？因为在路上遇见了波斯国的魔君。 这波斯国的魔君就是魔鬼撒旦一伙里受撒旦差遣的邪灵，他控制波斯国的政权，从神那里来的天使被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们之间发生了21天灵界的征战。后来正义的天使长米迦勒来助阵，这位天使才顺利脱身来见丹以理。所以对丹以理的帮助迟到了，是因为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要面对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一伙寻找一切机会攻击我们，他们让我们产生疑心，怀疑神的能力，怀疑神的爱，他们甚至攻击天使，阻挠从神而来的帮助，让我们等待，让我们觉得帮助来得迟，不及时。有人可能会问，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吗？他不知道他的行动可能被单言吗？他不知道天使会遇上魔鬼的拦阻吗？答案是神知道，神什么都知道。那神为什么还允许单言呢？神为什么还让我们等那么长时间呢？神为什么让我们受那么多煎熬呢？从全本的圣经来看，神允许迟延发生是由于下面几个原因。第一，神允许迟延为祝福创造条件。一，神允许迟延为祝福创造条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神应许他们，将来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他们说，那地方住着很多不同的民族，人口比我们多得多，我们怎么能把他们赶出去呢？这在《申命记》7章17节里他们讲的。神说，你们别担心，我帮你们。然后说什么呀？在《申命记》7章22到24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神说，我会帮你们把他们赶出去，但不是一下子就赶出去，而是一点一点慢慢赶。为什么？因为赶得太快，没有人了，野兽就该多起来，那样你们更麻烦。我这边一边赶，你们一边生孩子，增加人口，攻下来一个地方，你就能占领住那个地方。所以行动不能太迅速，必须要慢慢来。所以神行动延迟是为了祝福他的子民。虽然以色列人想马上就把整个迦南地据为己有，神比我们有智慧多了。我们遇到问题就想马上解决，越快越好啊！今天的问题睡一晚上觉，第二天早上一醒马上就全都解决了，那才好呢。但是很多时候神的祝福必须要等。无论是华人教会还是洋人教会，无论是在中国的教会还是海外华人教会，教会里单身的姐妹都很多，这些姐妹们普遍都为婚姻问题着急。5月份我回国，有两位姐妹还特意为这件事请我吃饭，向我咨询。两个人问题都有意中人，但都不是基督徒，他们特别想知道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恋爱的关系当中去，如果走进去了能不能帮助他们的男朋友信耶稣？圣经的话很清楚地教导，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试探神，就等于自己进入了网罗里，要经历很大的痛苦。实际其中一个人的确由于不顺服经历了很大的痛苦，现在还在经历痛苦，希望他尽快脱离痛苦。另一个现在也在过程当中。其实并不仅仅新约对现在的信徒是这样的教导，旧约里神的子民也是一样的标准。 以撒不愿意找一个拜假神的外邦女子，于是就跟神祷告，求神给他一个配偶。后来神给他安排了他的表妹利百加。大家知道利百加跟以撒结婚的时候多大年纪了吗？以撒多大年纪了？利百加多大年纪了？以撒40岁了。利百加多大年纪？才10几岁，刚刚成年，可能就跟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年纪差不多，才13岁可能是。神为什么让以撒那么晚才结婚呢？因为要等利百加长大，所以以撒的婚姻必须延迟，必须等。就像庄稼生长需要时间，农夫的工作是播种、浇水、施肥、除草，但决定生长的在于神。神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等候他的时间和作为，最终一定会忍耐着结实。箴言13:12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太多人后来不收获不蒙福的原因都是不愿意等。以撒顺服神，但以理也顺服神，所以就都蒙福。有时候神的迟延也不单单是为了祝福等待者，还有别人。约瑟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一直到当上埃及的宰相，跟家人重新见面，破镜重圆，经过了大家知道多少年的时间吗？圣经当中有好多的这种数字啊，很有意思，出生活了多长时间呢？等了多长时间呢？大家知道吗？约瑟经过了22年的时间。神为什么让他等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要拯救雅各全家，避免死于饥荒。那约瑟先是做了埃及国的，给法老解梦，然后又做了埃及国的宰相，经历了7个丰年，然后鸡年才来到，所以都要等。约瑟对他哥哥们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也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我们也要顺服神的旨意，追求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因为神要借我们祝福别人，而神常常是在我们的等待当中预备我们。有一部英国电影叫《烈火战车》（Chariot of Fire）， 获得了1981年最佳奥斯卡奖。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英国人埃里克·利德尔是天赋极佳的短跑运动员，也是虔诚的基督徒。1924年第8届奥运会，他代表英国参加100米竞赛，但赛前他听到100米的预赛是在礼拜天举行，就选择退出比赛。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要在礼拜天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当时压力很大呀，英国的王室甚至人民对利德尔都是有很多的怨言抱怨，给他很大压力。但是他扛住压力，就这么做了。但是他随后啊参加了自己并不擅长的400米的竞赛啊，有一位也是英国的选手把自己这个参赛的资格转给他了。没想到这400米竞赛呀，本来是他不擅长的，不但夺了金牌，还打破了世界纪录。他靠着对神的顺服和信靠，大大荣耀神。后来他到了中国宣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逮捕，关进了山东的潍县集中营。就在1945年，离抗战胜利还有半年的时间，他死在了集中营内，年仅43岁。很多人都为他深深的惋惜，这么一位名人却默默无闻的死在了集中营里，这么爱神的基督徒却没有为神做出过什么贡献就回天家了。神为什么不及时的搭救他呢？神为什么不多给他些时间呢？ 2006年，范学德牧师到香港布道，探望了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戴德生是神重用的仆人，清朝末年从英国到中国宣教，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后来死在了中国。我们神学院 Taylor Seminary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英文名叫 Hudson Taylor。 戴绍曾说，我们一家五代人都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祖国。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从小就说中国话，除了模样是洋鬼子，别的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提到埃里克·利德尔。他说，我13岁到15岁这三年，跟几百个西方宣教士的子女被日军抓起来，关在了潍县集中营，饱受折磨。他当时曾经暗下决心，说将来如果有机会离开中国，就再也不回来了。但是在集中营里，他遇见了埃里克·利德尔。利德尔是大名人，人人都知道他，都仰慕他。还有他对孩子特别好，他是爱丁堡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凭着自己的记忆自编自写了化学课本，教集中营里的孩子们上化学课，并且以他的这种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不断地感染孩子们。那段时间，利德尔在信仰上对戴绍曾给予很大帮助，是他属灵上的导师。从那以后，戴绍曾在神面前立志，一辈子向中国人传福音，侍奉中国人。而的的确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2009年在香港离世归主。利德尔在集中营里仍然侍奉神，他给孩子们做门徒培训，他的生命没有虚度，他曾经的辉煌也被神恰当的使用。所以神做的事情没有差错，神允许迟延，为要给祝福创造条件。神就是爱，他一直都爱我们，这是第一个原因，神允许迟延为祝福创造条件。第二个原因，神允许迟延为改变我们。二，神允许迟延为改变我们。先知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撒母耳记上1章1-20节啊，我给精简了，有一些就挑重点吧，主要的经文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啊，这祭司以利定睛看他的嘴，以为他喝醉了，对他说，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他们回拉玛，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哈拿为什么不生育啊？这里说因为神不让他生，神知道他不生育被人嘲笑讥讽，还是不让他生。哈拿痛哭，不住的祈祷求告，终于神顾念哈拿，赐给了他一个儿子。那神为什么推迟哈拿的生育时间呢？为什么他痛哭祷告之后才让他生啊？是不是神诚心折磨哈拿呀？那神到底有丰盛的慈爱吗？ 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从开始计划要孩子，等了9年才要上孩子。在这9年里，他们遍访名医，西医中医都看了不少专家门诊，吃了不少药，听取过不少的意见建议，但是该做的都做了，还是不起作用。于是他们切切祷告，专心等待神的时间。有人觉得他们傻，推荐他们去做人工受孕，但他们祷告以后觉得那不是神的旨意，就没那么做。他们已经试了很多了，折腾了很多了，他们不想再用人的方法去达成目的了。终于神的时间到了，他们单凭着祷告等待就要上孩子了。谈到这9年的经历，他们说我们学到了很多功课。首先他们明白了恩典不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他们学习了如何等待久未应允的祷告，还有学习了如何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不顺心的事，如何数算眼前的福气，如何彼此安慰，如何珍惜伴侣，如何用信心仰望，如何面对别人好奇的询问，如何体恤经历同样痛苦的人。他们说直到今天都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他们等了9年才生下孩子，但是他们确信无论将来的人生旅程中遇见什么挑战，他们都能够依靠神平安度过。所以神允许迟延，为了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对神的看法，更新我们属灵的生命。新约里有不少神故意拖延的故事，最经典的可能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都跟主耶稣的关系非常好。耶稣在外地传道时收到了马大托人带来的消息，拉撒路得了重病，濒临死亡。然后耶稣特意等了2天才往马大家赶，到地方以后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埋在坟墓里4天了。然后耶稣一句话就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为什么迟延救拉撒路呢？因为他要荣耀自己的名，他要人们真实的经历神的大能，他要人们亲眼看到神的作为，知道他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同时他也借着这件事大大坚固基督徒们的信心，死人都能复活，将来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放弃希望。我在2001年911那天凌晨在加拿大登陆。911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位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Norfolk 这个城市的基督徒叫 Robert Matthews， 罗伯特·马修兹。911之后2年多，他向一家广播公司分享了自己的见证。911那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爸爸刚好退了休，在纽约市，给他打电话说我必须做点什么，我不能在这袖手旁观，然后就挂了电话直奔世贸大厦去了。他非常担心他爸爸的安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爸爸还没信耶稣，他特别在乎他爸爸永恒的归宿，他不断祷告求神让他爸爸平安无事，能安全回家。但是很快就收到了不幸的消息，他爸爸遇难了。那以后他对神和对自己都充满了愤怒，2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他一直生活在沮丧、失落和愤怒当中。又过了几个月，一天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妇带了一个小孩子来他家找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原来911那天那位太太在世贸中心工作，飞机撞击大厦的时候她正在办公室里上班，当时她怀孕很快就要生产，大厦摇摇欲坠。这时候 Robert 的爸爸正好赶到， 在大厦倒塌之前，将他一步一步挪出了危险地带。这对夫妻向 Robert 表示十分的感谢，然后太太接着说，就在 Robert 的爸爸救他的过程中，他感到危险始终存在，而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死了会去天堂，但是眼前这个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救得出来，他还不信呢。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不给他传福音。于是他就一直不停地向 Robert 的爸爸说着耶稣的救恩，讲耶稣的故事，并且很奇妙带领他做了信主的决志祷告。这位太太不断地强调，请放心，他的决志祷告绝不是敷衍我，他的信仰是真诚的。最后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家这两年来一直不停寻找你的原因和动力，感谢主终于找到了，否则我跟儿子还有我们这个家庭该有多亏欠你跟你的父亲呢。 Robert 惊呆了，他感动地哭了出来。这一天神差派了使者解开了他心中存留了两年多的死结，神让 Robert 等了两年才知道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神深知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常常忘记恩典，神知道我们常常小信，常常怀疑他。神就是要这样告诉我们，还在你埋怨我甚至恨我的时候，我仍然在爱你。就像当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神通过迟延让我们知道他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通过迟延让我们了解他是如何的慈爱，如何的信实，如何的宽容。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如何来回报神呢？所以第二点，神允许迟延为改变我们。第三点，神允许迟延为了审判。三，神允许迟延为了审判。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很多时候神迟延是为了等人悔改归信真神。神借着但以理的预言告诉我们，在大审判将到的时候必有大灾难。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怜悯不断推迟审判的时间，没有人能得救。马太福音24章15到22节，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但是如果明明面对神的拯救仍然不悔改，那神的迟延就变成了审判。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了神差派天使毁灭了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故事。天使拉着罗德的妻子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全家领出索多玛城外，告诉他们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也不要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说，我们逃不到山上去呀，前面有座小城容易跑到，求你让我们到那里以后再动手吧。天使说，你们动作要快啊，我等你们到那里再动手。 于是罗德和两个女儿拼命跑，安全到了小城。而罗德的妻子在最后面对索多玛依依不舍，没有脱离灾难，变成了一根岩柱。神的恩典够用，但我们也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否则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来总结一下，神为什么允许迟延呢？第一，神允许迟延为祝福创造条件。第二，神允许迟延为改变我们。第三，神允许迟延为了审判。那么当神的迟延发生，我们等待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呢？别忘了今天是7月7号，跟战争有关。但以理书第十章讲的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属灵的征战。我们来一块看一看关于灵战经典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11到18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啊，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抱怨你的时候，甚至在我们亵渎你的时候，你仍然爱我们。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的爱永不改变。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迟来的帮助是出于你的宽容和祝福的美意。让我们纪念你，也愿我们都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穿戴全副军装，挫败魔鬼的诡计，不断前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